他们为何如此胆怯？作者史建。清代梁公臣在《北东园笔录出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林汉云先生是中乾隆贾银榜的副榜贡生，因此与贾大人有同榜的交情。他在甲子年举人大挑中被选为二等教职候补后回乡，当时贾大人在山东做官，就邀他留在蜀中教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林汉云先生工于写八股文，善于讲授，能让人听得不知疲倦，唯独他的胆子太小，尤其怕雷，一听到雷声就神色大变，只有坐在室内战战兢兢的份。可笑的是，如果在人多的场合，他一定急忙挪动位置，设法一个人立在无人的空处，才长出一口气。众人诘问他其中的缘故，林汉云先生摇头笑道：我30岁以前还不至于这么胆小，有一天我从福州坐船去连江，同舟10多人，其中有父子两人相互争吵辱骂，后来儿子恶狠狠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父亲怕儿子动手，赶紧躲到后舱不敢出声，儿子却仍然语恨不消，嘴里恶毒的言语骂个不停，同船人都敢怒不敢言。突然一声霹雳从船尾向下击来，那个逆子立刻被击毙，船尾也被震断，船在激流里摇晃旋转，几乎倾覆。当时我吓得已经魂飞魄散，半天才苏醒过来，从此好像胆碎掉一样。我之所以一定要闪到无人的空处，是因为心有余悸，害怕在二人遭到恶报的时候被连累啊。俗话说天打雷劈，二人遭恶报的方式之一就是遭雷劈。在天公近在咫尺的雷霆震怒下，即便再无法无天的恶人此时也变得焚灰魄散。难怪林老先生会心惊胆碎，让我们看看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时猖狂嚣张的恶人，他们在遇到雷劈时又是怎么表现的。2002年，某地610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市郊的一栋大楼里办洗脑班，疯狂地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610人员住在大楼顶层最边角的房间，其余整层全是空的，平时不准任何人上去。大楼大堂门前摆放着两个巨型花盆，直径有1米多，如八仙桌大小，上面种着巨型的铁树，据说可以消灾解难保平安。一天晚上，610人员召集所有看管大法弟子的单位、街道、派出所的协助洗脑人员，在他们的房间里开秘密会议。突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霹雳的闪电夹着隆隆的雷声不断地向610住的楼角方向打，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强，最后一个雷电劈到他们房间的窗户上，窗户冒出火花，雷声震耳欲聋，吓得所有洗脑人员惊叫，赶快逃到下一层。没想到雷又打到下一层，强烈的雷电不断向大楼打，像要把楼劈开似的，洗脑人员乱作一团，整栋楼都是他们的尖叫声。最后洗脑人员全都跑到底层大堂站着，惊魂未定，一个滚地雷夹着巨大的火球将大门前的一个巨型花盆和铁树掀起，打到几米远，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再往哪儿逃好了。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到法轮功的人那儿好，协助洗脑人员立即都跑回到自己看管的法轮功人员的房间。610人员这时顾不上跟叉叉党战天斗地了，也跟着躲了进去。看到大法弟子都非常安稳祥和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感到惊讶不已，问你们不怕吗？回答几乎都是一样，不怕。洗脑人员紧紧挨着大法弟子坐下，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雷好像跟着我们打，还是坐在法轮功的人身边最安全。后来雷电渐歇，人也该就寝了， 洗脑人员还可以睡在大法弟子旁边壮胆，610人员可是有苦难言。他们晚上不敢住，借口说要开会，暂停洗脑一周，就连夜冒雨回城，逃离了这一块危险之地。让我们再来看看折磨人不叫行恶，而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恶警。在天公震怒时，他们还敢不敢叫嚣叉叉党就是天，叉叉党就是法律，我现在就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刘传东42岁，潍北监狱五监区教育股长，专门负责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该人既为善又凶残，外表和气，内心狠毒，曾持续电击一位法轮功学员4个多小时，强迫法轮功学员曝晒了1个多星期。在潍北监狱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山东莱州市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李光，经常被刘传东电击摧残。不明真相的人们怎能想象得到，刘传东这个披着党文化春风化雨画皮的教育者真实面目竟然是欠下人命的虐杀恶魔。2005年5月22号傍晚，刘传东骑摩托车到监狱值班，路过存放李光遗体的潍北监狱医院门口时，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闪光。作恶时不怕报应的刘传东这时血胆不见了，他本能地扭转车头想躲避，没想到却一头撞在监狱私设的路障上，昏死过去。刘当时违反交通法规，没戴头盔。抬到医院时，医生检查发现刘的半张脸已经被撞烂，鼻子没了，脑浆迸裂。刘传东生不如死般挨了5天后断气死亡。刘传东的暴死对潍北监狱的警察震动很大。大约1个月之后，下了一次急雨，雷电大作，潍北监狱五监区的部分电话、电视等电器被击坏，供电系统一度瘫痪。在一片黑灯瞎火、电闪雷鸣中，平时不可一世的警察们表现出极其恐惧，多人战战兢兢，四处躲藏。参与迫害的人，你想过没有？叉叉党能战胜神佛吗？叉叉党能抵挡得住天怒神愤吗？叉叉党说报应不存在，报应就真的不存在吗？叉叉党说可以行恶，人就真的可以行恶而不会遭报应吗？叉叉党在拍胸脯扯嗓门，他能保证你今后的幸福平安吗？叉叉党为利用人而许下的诺言，可曾对谁真正兑现过？人世间不是谁有电棍手铐谁就可以肆意行凶的乐园，善恶有报才是真正的天理。